好，弟兄姐妹平安啊！愿上帝的恩典啊与我们同在啊！继续我们的主导文啊！耶稣在处理了两个祷告的错误的态度之后啊，耶稣提醒我们，我们的祷告的对象啊，不但是无所不能的上帝啊，更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啊，我们的天父，用这样的关系来强调上帝和我们之间那样的一种亲密啊，这种亲密的关系啊太重要了啊，这个关系会决定我们祷告的生活，这个关系也会决定我们怎么样的去祷告啊。接下来啊，耶稣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啊，这里要这样说啊，这句话的意思啊，是指啊，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啊，不是讲就是说我们的祷告一定要像一字不差的啊说主导文的这个内容啊，不是墨守成规说同样的话，而是按照主导文所教导给我们的这种祷告的模式来祷告啊。那么什么是主导文祷告的模式啊？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要强调啊这样的一种祷告的模式啊？盼望通过这样的学习啊，也让我们更加的明白啊祷告的模式啊，以至于让我们的祷告生活可以能够进入到一个更深的层次当中，也求主帮助我们啊！我想今天我们一同来尝试来背诵一下我们的主导文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准备好了没有啊？我们一起来背诵啊，开始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很熟练的背下来。不过就算你现在还不能背下来，我们的主也会宽恕我们。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主导文的这个结构。主导文有八个小的部分组成。头一句我们上一次讲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提到了祷告的对象和关系。接下来是三个请求，三个愿，愿你的名，愿你的国，愿你的旨意。先是求神的荣耀，之后是三个人的需要，我们的饮食，我们的债，我们的试探，最后是一个赞美，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记下这些，主导文的结构，也便于我们的记忆，和理解。首先我们看到主导文的结构当中，可以看到一个祷告的理想的一个层次，也就是说祷告的一个先后的次序，神在先，人在后，这和神上帝颁布十诫的次序是相同的，十诫的前四诫，我们讲是针对神，后面是针对人，次序很重要，让我们看到什么在先什么在后。在这里我要说明的一点我想说这个次序不是说我们祷告所用的言语一定是神在先人在后。这里更重要的是这个次序不是讲到这个言语的先后 我想我们在圣经当中可以看到很多的祷告啊，耶稣的弟子彼得在船啊这个在风浪当中快要沉没的时候，他的祷告只有四个字啊，主啊救我啊，没有这个赞美啊。我想基督徒的祷告不是矮版的守律法啊，守也很难守啊。所谓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这里祷告的先后的次序神在先，人在后提醒我们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次序神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次序神的命令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次序有了这样的一个正确的次序我们的祷告自然而然也就反映出一个正确的次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有了正确的次序很多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在列王记的十七章记载了一个先知以利亚往这个撒勒法的寡妇那里去的一个故事以利亚往这个撒勒法的寡妇那里去当时那个寡妇正在捡柴捡这个柴以利亚就对他说求你给我取一点水来喝也拿一些拿个饼给我要知道那个寡妇那个捡柴的寡妇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当时她的家里面只剩下了一把面她来捡柴就是为了可以吃剩下的最后的一点点的面然后和自己的儿子一起等着饿死因为家里已经没有粮食了也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能去借的地方都去借过了能去求的人也去都求过了现在家里面只剩下这可怜的一把面连自己和儿子一顿都吃不饱不过寡妇听到以利亚的请求她回答以利亚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神启示我没有饼坛里面只剩下一把面瓶里面只剩下一点点的油我现在出来找两根柴就是回家要和我的儿子做饼然后吃了这剩下的一点点的面死就死吧以利亚在这里回答寡妇说你不要怕只要你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给我然后你和你的儿子再做饼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再做饼注意这里的一个次序一定要说先为我做一个小饼然后再为自己和儿子做饼因为神如此说坛里的面并不减少油里的瓶里的油必不短缺这个妇人她居然就照着以利亚的话去做了唯一的一点点的面自己和儿子都饿得快要饿死了但是她还是先给了以利亚按照这样的次序结果呢果然坛里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神所说的是一样这就是神要求我们的次序如果寡妇不遵照这个次序她和她的儿子当天就只能够有这一点点的面连一顿饱饭都吃不着明天就要挨饿再过几天就一定就像那个寡妇所说的就要饿死然而感谢主按照神给的这个次序 就有了奇妙的供应。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在祷告当中也是如此啊。主祷文的次序给我们了一个基本的祷告的原则和方式，就是先求你的名、你的国、你的旨意，然后才是我们的需要啊，赐给我们、赦免我们、拯救我们。啊，今天我们先来思想主祷文的啊第一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句话的重点啊，在两个字上面啊，一个是名，一个是圣啊。我们先来看名啊，名字，名这个字啊。我们想，我每个人都有啊，至少有一个名字啊。我想，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啊，都有两个，一个中文名字，一个英文名字啊。不过现在我们对名字啊，已经不太重视了啊。名字只要好听就行啊，也不一定是人如其名啊。有个人啊，名字叫大壮啊，但是啊，人长得很瘦。弱不禁风，啊，有一个人名字叫有才啊，钱财的财，有才，不过却很贫穷，啊，名不符实啊。但是人会名不符实，神不会啊，神的名一定是符实的啊。神有很多的名字啊，但是每一个名字都是名副其实的。啊，神有一个名字叫啊耶和华沙龙啊，沙龙的意思就是啊平安，耶和华赐平安啊。这个士师基甸啊，就用这个名字为神筑了一座坛啊。为什么？因为他亲身经历了神的平安啊。当以色列人面对这个凶悍的这个米甸人的欺压啊，耶和华啊，却要这个马拿西支派当中最贫穷啊、最微小的这个基甸去面对强大的米甸人，那基甸当然害怕啊，心里怕得不得了啊。不过耶和华对基甸说：“你放心啊，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耶和华赐下了平安给基甸。啊，这就是基甸为什么要筑一座，用这个耶和华沙龙这个名字为神筑了一座坛。这是士师基甸对神的名字的认识啊。亚伯拉罕在这个摩利亚山上啊献以撒的时候，神为他预备了一只公羊，代替了他自己的儿子以撒啊。所以亚伯拉罕对神的名字的认识是说：耶和华必有预备啊。上帝还有很多的名字啊，耶和华是公义啊，耶和华是尼西是得胜啊，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那神的名反映了神的本性啊，每一个神的名都是名副其实的啊。我们虽然啊不能够完全的了解神，但是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了解了多少神的本质，了解了多少神的名啊，盼望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神的名，更多的来认识神。神的名在这里就是代表他自己啊。大卫写过一首啊祈求胜利的诗歌，他说：“有人靠车啊，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神的名怎么可以得胜？神的名怎么能打仗啊？难道是拿神的名出去吓唬人吗？啊，当然不是啊。这里的意思就是，神的名就是他自己，就是神自己啊。靠着神就会带来这个得胜。 所以神的名代表的就是他自己，所以在旧约的十诫当中啊，也提醒我们说，我们不可妄称神的名啊，如果妄称神的名，就是亵渎神啊。啊，这一点我们啊，我们中国人啊做的就比较好啊，我们做晚辈的啊，对长辈一般都很尊敬啊，都是叫这个称呼啊。一般不会直接的啊直呼其名，老外就不一样。有一次我去到一个家长的家里面啊，这个孩子啊居然啊直接喊他这个老爸的名字啊，当时我就觉得没有礼貌啊。啊，不过这是文化啊，尊敬是要从心里面啊去尊敬，而不是光光是在礼貌上的那种称呼啊，尊神的名为圣啊，神的名在这里就是代表神啊，他的名字代表了神的全部啊，所以在罗马书十章十三节经文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主的名就代表主自己啊，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是叫他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信奉神的儿子的名就是信奉耶稣啊。我们下周啊有这个复活节的洗礼啊，弟兄姐妹一定要来一同来啊见证啊。也是我们也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施洗。我们每次祷告。我们每次的祷告最后都要说一句话，怎么样？奉耶稣的名祷告啊，名在这里就是代表神的本体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第二个重要的字就是圣啊，这个字啊，圣这个字在圣经当中出现的次数非常的多啊，基本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啊，分别出来是什么意思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东西啊，我们的事业啊，我们的钱财啊，家庭、儿女、父母，我们的爱好啊，还有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上帝，怎样分别出来？尊神为圣是什么意思？尊神为圣。第一个意思就是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分别出来，也就是说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把它放在什么的位置啊？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分别出来，以至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站到首要的位置啊。同样在祷告当中，是什么放在我们最首要的位置？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尊什么为圣啊？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以后的祷告和我们信主以前的祷告有什么不同？我们想一想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为我们的工作啊祷告啊，为我们的身体祷告，为我们的家庭祷告，为我们的将来祷告啊，这些祷告我们在信主之前也是这样祷告。那我们的祷告除了我们对祷告的对象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祷告的内容有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是尊什么为圣？是我们自己的需要，还是尊神的名为圣？哪一个占有了我们心中最首要的位置？一对年轻人啊，年轻的情侣啊，相爱结婚了，结婚之后他们就精心的准备啊，他们的蜜月旅行啊，去哪个地方啊？法国巴黎啊，去游览什么哪一些的名胜的古迹啊？住哪一家的 高级的宾馆啊，还有豪华游轮啊，安排的事无巨细啊，很完美。不过安排完以后，新郎病了啊，不能去了，怎么办？都已经预备好了。新郎对新娘说：“啊，我们都准备了那么久啊，我们的行程好精彩，一切都准备得完美，不去多可惜啊！预定的很多东西啊都不能退啊！啊，你去吧，你找一个好朋友陪你去。你猜那个新娘会去吗？蜜月旅行最重要的不是那个地方，不是那些的景点。”也不是那些美食，度蜜月旅行的意义最重要的是和你心爱的人在一起。如果没有新郎的同在，这一切对这个蜜月旅行来说都毫无意义。如果我们的祷告只在乎我们要的结果，却不在乎神的同在，那么我们祷告的本身就不能够成为一种享受，我们的祷告也会随时的停下来。记不记得耶稣在批评第一个祷告错误的态度啊？他提到那些假冒伪善的人，喜欢在十字路口祷告来显示他们的敬虔啊。耶稣怎么说他们？经文当中耶稣说，他们祷告的奖赏他们已经得到了。这些人祷告要的是什么奖赏？这些人祷告他们要的奖赏，不就是要让别人知道他们有多敬虔吗？那么他们在十字路口祷告的时候，耶稣说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奖赏，所以在神那里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奖赏。以什么为圣？这些人没有尊神的名为圣，他们的祷告是尊他们的虔诚敬虔为圣。那我们的祷告呢？我们的工作出现了问题啊，工作没有了，我们就拼命的祷告，禁食祷告，绝食祷告，神的怜悯，神听了祷告，工作找到了，我们的祷告就停止了。为什么？问题已经解决了吗？尊什么为圣啊？当祷告要的不是神的同在，那么我们的祷告当危机解除以后，我们的祷告就会停止。祝福得到了以后，我们的祷告就会停下来。当困难又来的时候，我们又开始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祷告难道是尊神的名为圣吗？我们宣道会的创始人宣信博士写过一首很好听的诗歌，今要主自己，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熟悉，都会唱，好喜欢诗歌当中的歌词啊！等一下我们就唱这一首回应的诗歌啊，我们来注意一下他的歌词啊。他说：“以前啊，我要的是祝福，如今我只要主；以前我要的是主的医治，今天我要的是主啊；以前我要的是恩典，是祝福，但今天我要的是赐恩典的主。”难道宣信博士他不要神的医治了吗？难道他不要神的祝福了吗？当然不是。不过这个次序啊，不能够颠倒。什么在我们心中居首位？什么是我们尊为圣的？是神的祝福还是神？是神的医治还是神？弟兄姐妹，有的时候神的祝福并不一定会带来神的同在，但是神的同在就一定伴随着神的祝福。这里 我还是要重复这个次序的问题。前两次我们讲到这个次序，对神敬虔的人一定是一个祷告的人，但是一个在祷告的人，他不一定是一个对神敬虔的人。和神有亲密关系的人，他一定会和神说亲密的话，称呼上帝是他的阿爸父。但是你听到他和神在说亲密话的人，却不一定和神有真正亲密的关系啊。在这里也是一样，神的同在会伴随着神的祝福，但是有时候我们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却不一定有神的同在啊。如果问你旧约中啊哪个是最重要的人物啊，我想很多人会说是摩西啊。的确，摩西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因为他清楚地认识耶和华上帝是谁。在出埃及记记载着一段的经文啊，耶和华这个对摩西说，他说：“我曾应许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这个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啊。现在你和啊这个你从埃及所带领出来的百姓啊，要从这里往那地去吧啊。”神有怜悯啊，虽然这些以色列人啊，应着景象，在出埃及的时候啊，很多的时候都背逆神，应着他们的景象，但是神的应许没有变啊。他说：“你们可以得到我的祝福，你们的后裔可以得到那块应许之地。”不过之后啊，耶和华说了一句话，让摩西很不平安啊。他说：“你们去吧。”你们的后裔一定可以得到那应许之地，因为那是我许诺的。但是我不同你们一起去，因为你们是一群应着景象的人。我不知道这个情景啊发生在你的身上你会怎么想啊。我想不错了，神的应许已经得到了，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嘛，对不对？那块迦南地我们已经可以去，神去不去有什么关系吗？反正我们要的我们已经拿到了。但是摩西是一个认识上帝的人啊，他知道没有神的同在意味着什么啊。摩西回答耶和华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因为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面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使我和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所分别，分别出来。”摩西在这里说，如果耶和华神你不同去，我宁愿不要你的祝福。很奇怪，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上帝会赐下他的祝福，但摩西清楚地知道，离开了神的同在，就算你暂时得到了祝福，那也是极其短暂的。但是如果你有神的同在，就算在困难当中，神的祝福迟早会临到我们。约瑟啊，他虽然很惨，被害，被几个哥哥啊卖到了埃及，但因着神的同在，他蒙受了上帝极大的恩典啊！经文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先知但以理虽然啊国家灭亡了，自己成了亡国奴，被掳到了异国他乡，但因着神与他的同在，他从一个奴隶成了一国的宰相。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尊 神的名为圣的另外一个意思啊，就是因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啊，因此我们的生命被分别了出来，我们的生命变得不一样，因此我们的祷告也被分别了出来，我们的祷告也是分别为圣的祷告。难道祷告也有不圣洁的吗？我听过有一个牧师啊，他分享过他小的时候的一个经历。他小的时候在教堂里面啊，他听到坐在旁边有一个信徒在祷告，但是这个祷告求的都是为了自己，这个祷告是一个非常自私的祷告，是一个非常贪婪的祷告，这个祷告里面没有感恩，只有索取，只为自己，甚至损害他人的祷告，这样的祷告就是一个不圣洁的祷告。一位基督徒的这个房地产经纪人啊，在帮他的客户卖房子的时候啊，这个客户知道这个经纪啊是一个基督徒啊，他就请求为他祷告。他说求神让明天这个验房啊顺利啊，可以把这个房子顺利的卖出去啊。他说因为他的房子有一个问题，他没有告诉买家，他担心明天这个验房师来验房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这个买家就不买他的房子。这个基督徒的地产经纪啊就告诉他的客户，他说我不能为你做这样的祷告，这是不圣洁的祷告，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他不会听这种祷告，这样求也是妄求。他就劝这个客户，相反你应该要告诉你的买家你的房子存在的问题，你可以帮他修好，以免将来出现更大的麻烦。感谢主，这个客户听了这个经纪的建议啊，虽然在当时在他的经济上面啊有产生了一点的损失，但是得到了心里的平安啊。后来这个他和那个买家也成了很好的朋友，得到了神很大的祝福。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在大祭司亚伦的这个额头有一块金牌啊，系在这个冠冕的前面，上面刻着“归耶和华为圣”。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所呈现给神的祭物，我们的祷告，都是被分别为圣的。尊主的名为圣，不是单单坐在崇拜的时候唱啊圣哉圣哉圣哉啊。我们出了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出了教会就变成另外一种的言行啊。主的名是刻在我们的额上啊，不是写在我们的额上，写上去跟刻上去是不同的，写上去的东西是可以擦掉的，但是刻上去的东西是擦不掉的。在启示录当中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的额头上都刻着主的名和天父的名，这个印神看得见，人也看得见。刻在额头上意味着隐藏不了也擦不掉。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里的人，这个人指的是谁呢？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人指的是你，是我，是我们。这个人首先是我自己，愿我自己尊神的名为圣，然后是我的家，愿我的家可以尊神的名为圣， 愿我们的教会能尊神的名为圣，愿万国万邦都能尊神的名为圣，愿每一个人都能够尊神的名为圣，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分别出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有神的同在，我们的祷告生活就会变得不一样。因为有神的同在，我们可以借着祷告，让我们可以远离罪而亲近神。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从你我的祷告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相信的到底是什么。人怎么样祷告，就怎么样相信。当我们感到有神的同在是一种享受的时候，当我们感到有神的同在就是天堂的时候，我们的口中自然会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对神的爱慕，这是对神的敬拜和赞美。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当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当我们专心在敬拜的时候，神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就成了首要的位置。当我们的眼光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到全心的关注在上帝的身上的时候，上帝开始改变我们。我们开始看重神所看重的，而可以放下我们自己。之后带来的就是神的祝福，如同油膏了我们，使我们福杯满溢。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也愿神借着我们的祷告来祝福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